圣徒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信息第二篇，我们从第一篇信息看到这件文化的事何等破坏阻挠这个新人的成就。我们需要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来顶替我们的文化，为着能够产生一个新人。那在这篇信息，第二篇信息，我们来到我要说非常经历的方面，就是关于活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不活我们的文化。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新人这件事是生活，是生活的事。一个新人是基督在2000年之前创造的。根据以弗所书2:15，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但是在那个之后，有多少人对这个有感觉，在乎这个新人该如何往前，怎么样能够产生。我要说这个新人创造之后就留在那里，过去2000年几乎还是在起初的阶段。这个被基督所创造的新人如何能够完全彰显出来？完全是在于生活。一个新人不是一个组织，一个新人当然说到召会，但是也不是只是一种的聚集，一种的会众的集会。不，这乃是一个新人，是一个人，他需要生活。所以2000年来这一个新人创造之后，仍然留在那个起初的像婴孩的阶段。但是在最近，主渴望把这个新人带出来，来成全这个新人，产生这个新人，让这个新人完全长大，这样他就能够成为预备好的心腹，使基督能够回来，来终结这个世代。为着让这个新人能够完全的产生，我们需要有一个领会，就是新人需要生活。如何活这个新人？不是组织，也不是活动，乃是生活。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2，让我们看到一个新人创造了。然后在4，他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就是包括所有过去的生活行为，然后要穿上新人。这个乃是神照着神在他的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当我在想这件事的意义，脱去穿上，我们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注解这里，李弟兄告诉我们，就好像穿上一个衣服。那么实际的来说，穿上新人是什么意思？ 这乃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这个衣服是讲到我们的行为。那脱去旧人，保罗说，乃是包括我们从前的生活样式。你以前得救得着主之前，你是怎么样的生活？你需要把所有从前的生活样式脱去。当你接受了基督之后，我们需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就好像穿上一件衣服，我们穿上这个衣服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是我们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只是来聚会，天天读圣经、祷告等等是不够的，这些都是必须的。我们穿上新人，穿上这件衣服是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活这个新人。一面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新人是什么，一面来说是指着召会生活基督的身体，但是严格来说，这个新人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扩大了，基督扩展了，基督复制了，在他所有的信徒里面，是一件团体的事，是一位团体的基督。我们需要穿上这位基督，借着活这位基督。如果神要在实际上，在这最后的时候得着这个新人的实际，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活这位基督。而且什么是活这位团体基督的意义？这个新人就是基督扩大的基督，扩展的基督。让我们来活这位基督，穿上他，乃是活这位基督。许多基督徒都对这个很熟悉，要为基督活，甚至有些人更往前的，他们凭基督活着。但是这里，在这份执事之下，启示向我们开启了，就是神要我们不只是为基督活，凭基督活，而且是活基督。这个实在是一个新的智慧，在我们主的恢复当中，我们活一个人位，照着神的命定，每一个信徒在他们信入基督之后，他需要受浸，这就表征他需要被了结。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之后，他需要在这个相信之后接着有受浸，这就表示在神的命定里，神不要我们再活那个旧人了。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接受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主义，我们接受了另外一个人位到我们里面，而且借着重生，另外一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的人的生命之外，另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了。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告诉我们，基督现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喜欢那节经节，基督是我的生命。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候了解到为什么基督要成为你的生命？只是让你活吗？只是使你快乐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乃是要我们能够活他。神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是只是有一种的蒙福快乐？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乃是让我们能够活。 他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让我们能够活他。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开始的时候，我们信入基督之后，我们就需要受浸，我们就需要宣告，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神不是要我们只有一位救主，为我们流了血，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现在我们有一条自由的路可以到天上去了，到天堂去了，神就给我们盖了印，说你称义了，你被印证了。哦，比这个更多，他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救人，旧的生命了结。我们不应该再凭着那个旧人活着，我们乃是应该凭着那个新人活着，让那个新的生命从我们活出来。一面来说，我要这样说，这些对我们来讲蛮熟悉的，在教会生活这么多年来，但是在另一面来说，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有多少的影响。我们说基督是我的生命，而且我们要再往前来应用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有神的生命，而且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却不凭这个活着，这有什么用呢？而且神渴望我们，当我们信入他的时候，我们就要降服，把我们旧的生命了结。没有一个宗教会这样教导我们，宗教只教导我们要好，要有好的行为，要改善你自己。但是在神的经纶里，他要我们要认识这个事实，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与他同钉了十字架，旧人已经了结了。现在基督是新的生命，要开始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的，我们要活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摸着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都爱这件事。说到一个新人，我们很喜乐看到各种的种族、各种肤色、各种的语言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有何等大的一个恢复。一面来说真是太美好了，在另一面来说，如果我们要达到神的目的，看见这一个新人能够成熟的产生，能够成熟的达到，必须要有一个新人的生活，也就是活基督。如果我们不活基督，所有的肤色可以在这里，所有的语言种族都可以在这里，却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一种的联合国，也许是属灵的联合国。神要一个新人，这就需要我们活基督。他是包罗万有，他是延展无限的，他顶替我们所有的文化。当我们说到生活的时候，摸着我们每个人里面非常的深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讲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所说的只是讲到九点到五点某段的时间，你去在那里工作，那段时间完了之后你就回家，很释放，来开始你的生活。但是基督来帮助我们来做我们的工作，基督乃是要我们来活 这个活是继续不断的，这个活是自然而然的，没有起初，没有结束。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在生活，你躺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八个小时，但是你还是在活着。让基督要得着一个新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件事说到我们7天24小时，醒的时候不醒的时候，各方面我们都是活着，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摸着我们的头脑，摸着我们的想法，摸着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观念，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被这个驱使，被我们如何观看，如何看事情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吃某种食物，我们愿意有什么样的消遣，我们愿意与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来往，因为你有某种的想法，或者是从你的出生，从你的长大成长的时间，你有了一种的逻辑，建造到你的里面，就使你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现在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要我们有另一种的生活方式，这个就会摸着我们的想事情的方法，我们观察事情的方式，我们如何对人有情感，对人有恨恶，我们任何的决定都在这个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提到文化，第一篇信息我也相信我们看到这个文化是超过我们你平常吃的一些食物，喝的一些东西，或者我们外面所穿着的，我们想到文化就想到这些。事实上这个文化是一个包含很多的一个字，包括我们所有的哲学，我们所有的传统，包含我们的伦理，我们的道德，这一切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你可以说这个文化也许是一个包罗万有的词，乃是说到把我们做成我们的琐事，就是这个文化，不是只是食物或者是你所穿的某种文化的衣服而已。在这个文化里，对我们活基督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好，我们现在来到这篇信息的纲要，这里有非常好的一个纲要，五个大点。第一大点说到圣经的中心思想乃是神渴望我们为着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一个新人而活基督。圣经是一本美妙的书，包括两部分，旧约和新约，有66卷书，满了教训，满了道理，满了许多的故事，有很多事情的上上下下。很多人读圣经，从他们自己的角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从他们自己的有色的眼镜来选他们所喜欢的。但是圣经乃是一个神圣的启示，向我们启示出神心意是什么。在灵的光中，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从开始到结束，这里有个神圣的启示。圣经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向我们启示出来，就是神渴望我们要为着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一个新人而活基督。 这是非常包罗万有的，非常大胆的一句话。你如果把这一句话要来在这里细的看，也许你要整个特会看到圣经到底是如何告诉我们这些。但是我要简单的来说，圣经打开来让我们看到神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许多事物，在第六天的时候他创造了人，他创造了人之后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那个创造人乃是他整个创造的工作的目标。创造了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而造的。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节，但是我永远不会厌烦这节经节。让人有神的形象不是件小事。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了许多的造物，是造各从其类，但是当他说到造人的时候，特别的他是在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这位看不见的神怎么会有形象呢？根据加拉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个像，神的像是讲到基督。虽然神自己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基督当他来的时候，他就彰显神，他就是神，这位看不见的神的形象彰显。人就是在那个形象里所造的，换句话说，人是照着基督被造的。那个形象不是只是讲到外表，他外面的形象，那个形象乃是说到他的属性，所有神的所事，所有基督的所事都复制在人里面。在他创造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是基督造的。目的是为着什么？目的乃是为着我们说到是要彰显基督。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说，不只是为着彰显基督，而且是活基督。如果我有一个老虎的形象，当然我彰显的就是老虎了。同时我也应该像老虎一样生活。我怎么能够长得像老虎，结果生活起来是像个老鼠？那就很可笑。我有老虎的形象，就是要我能够活着像老虎一样。人有神基督的形象，就是要人能够活基督。在这个人被造之后，神把他带到伊甸园里。在生命树之前，这个生命树再一次表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让人能够接受的。就像耶稣在约翰十五章说，他是生命树，他是葡萄树，而且他是生命树，那个不是别的，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神要人不止被造了，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要来活基督，彰显基督，而且要把基督接受进来做他们的食物，让基督能够成为人的生命。所以从一开始圣经里我们就看见神的思想在那里启示出来，他要有一个，他要人是在基督的形象里被基督的生命充满，为着要来彰显而且活基督。四千年之后，当基督自己来了，在他的成肉体里来了， 他告诉门徒，告诉那里的人，在约翰六章，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凭因父活着。基督来了，不是要成为一个殉道者，来执行一个使命，来做神的工作，做神的工人，不是。他告诉我们，这位永活的父差遣他来，他因父活着，换句话说，他是活父。基督是神的形象，他活神，他不活一个好人，一个宗教的人，他乃是活神。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一切，他所实行的一切，他一再的重复的告诉我们，不是他，乃是父在那里说话，乃是父在这里做一切的事。我活着是因为父。然后他接着说，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基督要他所有的信徒，所有跟从他的人，就像他一样，他活父，他要我们，他的信徒们也活他，借着吃他，借着接受他到我们里面。然后在他最后在地上的日子，他告诉门徒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是那个独一的麦粒，最终他到十字架上去，他在那里定死了，死了，但是他产生了许多子粒，所以他的生命复制到所有的信徒里面，许多的子粒，也就是召会。然后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保罗让我们看到他创造了一个新人，就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在圣经的最末了，我们看到那里有个城，叫做新耶路撒冷，就是神与羔羊在当中，那所有的蒙救赎的人，旧约的、新约的，都被建造到这个城里，他们是根基，是这个墙，整个城乃是以神与人建造在一起的，那个是召会，在他最终极的彰显里，成为新耶路撒冷，是神性与人性的构造，成为一个，成为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徒们，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从起初到末了，让我们看见一个中心的思想，神渴望要我们这些信徒来活这位基督，接受他来活基督，为着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新人。第一终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被基督所浸透、饱和、充满，并且穿上基督，好叫我们活基督。使徒保罗一定看见了这个，很清楚的看见，非常的清楚。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而且在他的以弗所书三章的祷告里面，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借着信。基督不要在我们外面，基督要进到我们里面，不止进到我们里面，而且要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什么是安家，你到一个日本人的家里去，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设计，他们的颜色，他们的方式，你可以看见他们的这个日本人的口味，他的个性，在他如何布置他的家里，让我们看出来。基督在我们信入他之后，进到我们里面，保罗说他要在这里安家，他要浸透我们，他要渗透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在这里重新布置我们的全人，是照着他的口味，他要我们来彰显他，来活他，因着他浸透浸润我们，浸透饱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不是在天上客观的活着，在那里为我们生活，为我们做事，他不是，他乃是在我们里面活着。他甚至就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我们甚至穿上了基督，他是我们的衣服，为着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着我们的行事为人。他不是我们到天堂去的票，他乃是要来穿戴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活他，来在他里面生活行动。然后四章十九节，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基督甚至还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使徒祷告，什么叫做成形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一位怀孕的妇人，她有这个婴孩在她的腹中，九个月之后，这个小小的婴儿在她里面长到后来就成形在她里面，后来就有了头，有四肢等等，就有一个成形了。基督乃是渴望不只在我们里面，他还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他的头，他的身体，他的四肢，他的全人都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彰显，来活他。第二重点，基督徒的生活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宗教的生活，也不是一个伦理道德的生活，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活基督显大基督的生活。第三重点，活基督乃是活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我们若要活基督，就必须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并且与他成为一个人位，他与我们必须实际的成为一。当你一听见福音的时候，你信入基督，你不是接受一个基督教的说法，你乃是接受了一个人位到你里面，不是接受一个基督的宗教。整个宗教的世界，不同的宗教都在那里传扬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教训，他们都学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照着他们宗教的教训。当我们来到接受基督的时候，很多人也有这种想法，是接受基督教。我现在要开始去教会了，我要开始，我不能去赌博，不能去赌场，我不能去酒吧，我应该穿得整整齐齐，每个礼拜天早上去教会教堂去。我们都觉得这个基督教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照着这个行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必须看见， 成为一个基督徒乃是我们接受一个人位，活基督乃是活一个活的人位，不是一个教宗教，乃是一个人位，他进到我们里面了，他现在在我们里面，甚至与我们合一，与我们调和。第一小点，我们若要活基督，就必须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第二小点，我们若有光看见基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顶替，就会向主承认我们没有活基督，反而活许多其他的事物，并承认我们凭文化而活，过于凭基督而活。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恨恶罪，恨恶不法，所以我们应该从世界分别出来，这是基督教里面的基本的教导。所以当我们犯了罪，或者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爱世界，在这里放纵了肉体，我们就很后悔，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认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很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你们是照着基督教来生活行事，但是你却没有看到你这个基督徒乃是要活基督，要彰显基督的。几乎每天我都向主承认，为着我的罪，为着我的犯的错误，几乎没有一天我不犯任何错。吉米弟兄你怎么样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但是每一天主都也提醒我要认罪，要悔改。我们没有活基督的那个时刻，即使我在向主敞开，在那里看我整天说，我虽然没有偷窃，我也没有得罪任何人，冒犯任何人，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好像看起来我还不错，但是在我里面有个问题，我有没有活基督呢？我能够有多少天说我真的是活了基督，让基督活出来，并不表示你爱每一个人，你就是很谦卑，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整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有多少都是在那里感觉到基督，基督活在我里面，就是一般平常的事情里面，我们犯罪，我们很有感觉，我们有世界，我们很有感觉，但是我们对基督有没有活在我们里面却没有感觉。所以主要带领我们，即使在我们要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基督，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是觉得我是不是好啊，我是不是很好，很有秩序，很规律，是不是很诚实，我是不是很正确，我们对这个很有感觉，这是文化。但是也许你那一天你做一切都很完美，你帮助人，你也行事为人非常好，很合适，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觉到我做了这一切，基督完全没有介入。所以主要拔高我们的感觉，知觉到一个地步，就是基督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第四重点，我们没有活基督，因为我们没有由基督构成，我们由什么构成就活什么。我说到生活是继续不断的，生活是没有起没有终，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你想都不用想。我要不要想我应该爱中国菜吗？我不需要想这个，我就喜欢。 美国人，你也不需要想我需要爱汉堡，不，你就自然而然喜欢汉堡，这个就是你的生活。我们为着要活基督，我们必须要顾到我们的构成，我们是被什么构成，我们由什么构成，我们就活什么。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大点，对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与文化相对这件事，我们需要看见照着圣经完全的启示，神的心意是要在基督里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神的经纶与任何外面的事、肤浅的事没有关系的，神的经纶完全是说到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神的经纶是一件主观的事，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与文化完全相对，他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这些他所拣选救赎蒙成身的人里面。所有文化的事情乃是关于一些外面的事，在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就是马可福音，李弟兄说到这里有十件事是霸占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思想，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这十件事是什么？第一点就是文化，第二伦理，第三道德，第四宗教，第五哲学，第六改善、改进、改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的性格。如果你是基督徒，下面四点也是可以应用的。第七就是寻找合乎圣经，第八你要属灵，你要合乎圣经属灵，然后第九圣洁，第十得胜。你越寻求，你越是一个寻求的圣徒，你就越被这些事情吸引。你要合乎圣经，你要做事情就是像圣经所教导的，你要很属灵，你要圣洁，你要得胜。圣徒们，这些并没有错，但是这十项你也可以包含第一项，就是文化，其实都是在这个文化这个大伞之下。这个文化是一个包含很多的一个字，包含这十点，也包含所有的规条，包含所有的我们的实行都在这里，而且都是讲到一些外面的事，我们如何有这样的行为。但是神的经纶那是要把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里面。第一终点，神在宇宙中历世历代中心的工作，他独一的工作乃是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自己与他们成为一。我再说，我们也许听过这样的话好多年了，好几十年了， 但是我需要重复，你们也需要重复，希望每次的重复就更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所有的哲学、文化、伦理、道德、改善、改进、哲学，这一切都是来说到外表的事。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在那里抽烟，或者他在那里身上有这个硬身体的，我们就觉得啊，他不应该这样子刺青，他不应该有这些刺青，我们就祷告主啊，让他把这些刺青除掉，让他这个吸烟抽烟的习惯除去，他是基督徒啊、我不喜欢抽烟，我从来没有抽烟过，但是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在乎我们这个人抽烟不抽烟，神乃是在乎他有没有基督。我们对所有外面的行为我们比较在乎，外面的表现我们比较在乎，超过我们是不是基督分赐到这个人里面，这是很天然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都不知道在我们的直觉之下，我们就觉得哎，他不应该这样穿着，我们想要改变他，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得着一些光，让他能够更正确的行为，这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潜意识里就有这样的感觉，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建造到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圣徒们，不论李弟兄讲了多久，甚至过去二十几年我们一再的重复这样的话，这个话还没有太多的刺透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经历，在我们的领会上，我们需要谦卑自己说，主啊，我要更多的看见，我需要更多的被说服。什么时候我只是注意这个人外面的行为，说他的习惯，这个习惯不像基督徒该有的等等，我们就在关切这些。但是也许我们不太关切这位基督已经要分他分赐到我们里面的情形。第二终点，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彻底的做到我们里面，使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内在元素。神没有兴趣改变你外面的行为，乃是你的内在元素。主耶稣在马太23章25节说道，你们在那里洁净这个杯子碗盘的外面，但是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放荡。这是非常严肃的话，这是主向这些宗教的人讲的。但是弟兄，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在乎这个外面杯盘的外面要很干净，但是里面满了勒索和放荡，所有消极的事物。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做我们内在的元素。第三终点，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经纶，神需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和构成，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份于神格。神做到我们里面是一件事，那让这个工作更深的成为一个建造的工作是另外一回事。有人进到你家里把你的家具安排是一件事，但是让这个人结果他把他自己建造到你这个建筑物里是另外一回事。一面来说，基督做到我们里面， 但是比这个更深的，他坐到我们里面，乃是目的是为着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神的最终的目标乃是要得着一个建造，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建筑，是一个建造。这个建筑乃是把我们成为神的主要的部分，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建造到我们里面，他把我们也建造到他里面。他是一位建造的神，他也是一个建造被建造的神。在圣经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位神已经被建造了，新耶路撒冷现在神已经与他的百姓建造在一起了，整个城还有所有的是神在中间，然后所有他的百姓是城墙和根基，这就是神所要得着的。他要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要部分，也成为他的主要部分。当然不是在神格上，但是在生命和性情上。第一小点，我们需要神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内在的构成里，好使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基督建造教会乃是借着进到我们的灵里，并将他自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以占有我们的全魂。圣徒们，我们非常宝贝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掉那个工作的最终的结果乃是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你要建造任何东西就需要先拆毁，我们不能够盖这个会所，除非我们先拆毁本来在这里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约伯记我们看到约伯，我们说他乃是一个满了文化的人，满了文化的人，非常公义，非常的正直，非常好，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敬畏神，有个很好的家庭，每一件事都是刚刚好。但是神允许撒旦进来，来剥夺他，摸着他，不止他的产业，还摸着他的孩子儿女，摸着他自己的生命，他被剥夺到极致。约伯需要被拆毁，他的正直的感觉，他的自义的感觉。这个冬季训练我们是讲约伯记，我相信主有许多要向我们说的话。如果我们要有份于神建造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让神把我们拆毁，拆毁我们的自义，拆毁我们的正直。我们也许觉得我们一切都完美，我们一切都是好的、对的，除非你被拆毁，神就不能把他自己建造到你的里面。我们需要重新被构成。好，我必须再往前。第三大点说，基督与文化相对，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丢弃文化，不带着任何文化而活。我们看到文化的恶，或者是这个文化何等的拦阻，但是请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要丢弃文化来没有文化而活，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在早期，我们在70年代，李弟兄释放了信息，说到基督与宗教相对，真是很有能力的话语。那有些年轻人就接受了错误了，他们说我们不再，我们反对宗教，我们不需要那么所谓的教会，那么宗教，我们可以到酒吧，可以到海滩，只要我们享受主，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们不受任何宗教的 规矩了，教条的规矩，结果他们在肉体里，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肉体里面放纵自己，很多就被这个世代掳去了。是基督是与宗教相对，只有我们非常享受基督，有基督的时候才可以放弃宗教。我们不是只是敌对宗教的人，基督是与宗教相对，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有一个反对宗教的行动运动。我们不能够只是丢弃文化，不带着任何文化而活，那是非常危险的。第一终点，没有基督的人当然需要照着文化而活，因为文化保全、归正并改良人。每一个人在接受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之前都需要文化。第三终点，我们接受基督之后就不该让文化限制基督或拦阻我们经历并享受基督，反之我们该开始学习照着基督生活而不照着文化生活。下面一点，第四终点，小孩在长大时需要文化和律法。第一小点，孩子在接受基督以前必须照着文化并在律法之下接受训练。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律法就好像儿童的导师，律法有一个很好的功用来保守我们。你能够想象吗？今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多不法的事情在发生，如果不是有些文化保守我们的话，我们都会出去在那里示威，在那里抢劫。文化在某一面来说保守人，特别是小孩子，在他们重生之前，在他们得着基督的生命之前，他们需要受训练，有一个好的文化，如何坐在桌子前，如何你玩了玩具之后要弄干净。你不是告诉他们你要呼求主名，看看主怎么样带领你洗你的玩具，我们不需要教导他们那个时候呼求主名，我们只要带领他们整洁玩具就好了。所以在孩子接受基督以前必须要受训练，在文化并法律律法之下受保守，但是那个不是目标，那个乃是保守他们不要受破坏，不要被毁坏，甚至被撒旦破坏了。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我要这样说，对不起这样说，因为在这个环境之下缺少正确的文化，或者是很多人的养育，很多不法的事情彰显出来，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神给我们律法，给我们文化，给我们这个律，让我们接受文化，直到我们接受基督。我喜欢这个第二小点，他们接受基督以后，我们可以逐渐的帮助他们从文化转向基督。这些六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受浸之后他们是信徒了，我们要帮助他们，不要说哦，他现在是信徒了，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不，你要逐渐的，他们还很年幼，在人来讲11岁12岁还很年幼，他们需要文化来保守他们，而且同时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呼求主名，来接触主，但是是逐渐的帮助他们，一点一点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主里面更多的长大，这样儿童导师的工作结束了就可以完全转向基督。所以不要成为一个反对文化的文化，虽然文化是不好，但是我们不要变成反对文化的文化。我们反对宗教与这个宗教文化相对，但是我们不是在一个运动里面反对文化的运动，结果你就在一个反对文化的文化里面，那就是60年代的嬉皮士就是这样， 或者有些人他们不要文化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产生了另外一个文化。现在来到第四大点，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不该让文化成为他的代替品。这是非常重要的点，非常重要的点。我喜欢这三个字，不该让。我们不能够改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生来就是中国人，你生来是美国人，你生来是德国人，你生来你就有些对某种食物、某种东西、某种味道有一个倾向。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不就不能改成希利尼人，或者希利尼人改成犹太人。但是让我们要活在新人里，我们就不该让文化成为它的代替品。一面来说，我们定罪文化，反对文化，与文化相对，但是你不能够，你能够把韩国人喜欢吃泡菜，你可以改他吗？不能改的，你也不能够定罪他，你不能说你吃，他吃泡菜，你就说那是文化，那中国人去中国餐馆，那是文化。我希望当我们进到这些信息以后，我们不应该有一个观念，我们都最后都吃同样的食物，不应该有韩国泡菜，不能有韩国烤肉，不论什么你喜欢的食物都不可以有。不，我们生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的性情，但是在主的怜悯之下，在这个光之下，我们不让这个文化成为拦阻基督的代替品。好，我们这里有位韩国的弟兄或姊妹，他们喜欢吃韩国泡菜，但是与其他一些圣徒们聚集的时候，也许有德国人，有法国人，有美国人弟兄，或者是非洲来的弟兄，你不应该强调我们今天都要吃韩国泡菜，也许他可以放下，没有问题，我们吃什么，我们该吃什么。一顿饭不吃韩国泡菜不会杀死他，一个礼拜不吃中国菜也不会杀死我。但是我们不是改变文化，只是在这个外表上，不是在一个运动里面除掉文化，改变文化。我们乃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来看见基督，他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不要文化成为一个代替，与他的代替品。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到，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就要行走在他里面，然后要穿上新人。有就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这里乃是表征不同的种族，就是希利尼人、犹太人，有宗教的，他们有喜欢不同的宗教，还有这里讲到为奴的、自主的，是社会的阶层，还有他们文化的背景，有的人比较受教育，有的人没有受教育，比较有这一切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很可能说，哦，他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这个人比较有教育，哦，这个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哦，这个人刚刚才高中毕业而已。我们有这些成分，都是在这个文化的名称之下，在这里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如何的生活，而且也影响了教会生活。 是吗？好，继续往前。第一终点，每一种文化都与基督相对，基督也与每一种文化相对。任何文化，不论哪一种文化，都是与基督相对的。在基督以外，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每一种人类的产品和发展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都看见这个。换句话说，不要在这里称义你的文化，我们应该定罪我们的文化，但是不要在这里定罪别人的文化。在主的恢复里面说，我们没有文化，然后你再开始定罪别人的文化，你就带进分裂。不，我们总是来定罪我们里面的文化。第二终点，那限制对基督的享受使其无法扩大的因素乃是文化。我们里面的文化自然而然的使我们无法真正的经历基督。在腓立比书三章这里的经节，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把他所有的成就都列出来。他本来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第八天就受割礼的，他不是一个假的，他是真正的第八天就受割礼的，是真正的希伯来人，而且他是在律法上也是无可指责的。你读了这一段，你读他的这个履历，你就说哇，他这个人是何等了不起，这是他的文化。他是人中之人，在那个时候照着那时候的传统人上人，但是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就了解到这一切都要看作是亏损的，因为那一切是都使他不能够享受基督，使他不能得着基督。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不知道这个文化在我们里面有多深。我跟你们交通一个我一个失败的经历。许多年前，我跟一位弟兄带他跟他交通，他是美国弟兄，我带他去吃饭，去个餐馆。我们说我们到中国餐馆去。我就把他带到一个非常正统的中国餐馆，我想他一定会喜欢很正统的中国菜。结果他去了，我们在那里交通，最后我就问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些食物啊？他说我宁可喜欢美国式的中国菜，喜欢美国式的中国菜。我就被暴露，我就以为他说你带我来因为你喜欢这个中国菜，这是很正统的中国菜，真正的中国菜。我也许喜欢真正的中国菜，很传统的中国菜，但是我跟一位白人弟兄交通，他也许那个时候他宁可吃汉堡，但是我不知不觉的，没有感觉的，就活在我的文化里，照着我所喜欢的，没有考虑到。事实上在新人里，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运用我们自己的偏好，不论是食物或者是敬拜的方式，或者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你自己里面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你与圣徒们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的敞开，非常的宽广，真正的传统的中国菜又不是，也没有关系啊。我就是不吃那个传统很正统的中国菜，也不会杀死我。那些文化拦阻我们经历。好，第三终点，我们的文化拦阻我们经历享受并活基督。为这缘故，主给我们很重的负担，要所有在主恢复里的圣徒都实际的学习接受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和人位，以顶替他们的文化。亲爱的圣徒们，这篇纲要是从李弟兄的执事摘录出来的。我是一个同工，有背负这份执事的责任，我实在是对这样的话有回应， 在主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们主的恢复已经将近100年，也在全地6大洲都有他的恢复。虽然我们人数不是最大最多，但是我们遍及6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主要的国家都有。我们3年前在台北有3万多圣徒在一个会场里面的时候，有60多个国家聚在那里，何等的荣耀的情景，各种的肤色，各种的种族，各种的语言。我不相信有任何其他的基督徒的团体能够说有这样的情形，而且我们是非常的和平的，非常的在合一里面有这样的展示，真是荣耀。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而满足呢？我们在每个大洲各种人都能够有这份执事在那里，他们也都在那里，在同一份执事之下，我们都在同一份，这样就够了吗？主还要往前。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成为预备好的心腹，我们不只需要有这样的接受同一份执事，而且我们需要活这位基督。非洲人他们不活他们冈纳人的生活，伊索皮亚的人的生活，美国人不过美国人的生活，他们还是美国人。不要想要改变他们，不要把加纳人改成伊索皮亚人，不，中国人，日本人，但是我们不活那个生活，我们不让那个我们天然出生的生命来影响，拦阻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拦阻我们对基督身体的享受。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代的最末了，主要回来，但是这里有个迫切急切的需要，让主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文化，乃是活基督。在实际里不是只是外面的颜色、肤色、种族而已，乃是我们真正的活基督。我不活我的中国人，你不活你的美国人，你不活你的西班牙语，不论你活的是什么，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你乃是活基督。那一天没有这个，没有犹太人，没有受割礼的，没有未受割礼的，没有希古提人，没有化外人，没有为奴的自主的，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成为我们所有的人。第四终点，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将文化摆在一旁，好使我们享受主的度量能扩大。我们里面所有的地位都必须让给基督，我们里面全部的地位若都让给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文化自然而然的就被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顶替了。主要扩大我们的度量。40多年前，当我搬到美国，从远东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非常的清楚，借着交通，李弟兄的负担在美国就是为着要得着美国人，而且我也下定主意，决定来到这里，进入这个负担里。我就把所有我的远东的学习抛弃一边，我要学习说英文，我要活在弟兄们当中，进入与所有的美国弟兄们调和，跟他们一样吃饭。而且我那时候确定我不讲中文，我绝对不讲中文，所以很多年我都没有说中文。虽然我就讲英文，虽然一开始不是那么好，但是因为我的意向，我就开始讲英文，帮助我与美国圣徒们相调。我要说这个不错， 但是那个还是只是起初的阶段，因为意象，我就很有感觉，我绝对不说中国话。我若看到一个中国人，我就跑掉。其实我来这边是为着要跟美国人调和，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就非常的成为另外一个文化。有些弟兄们他们就是非常本来是中国人，他就是为了要反对就成为另外一个文化。我那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后来因着主的怜悯，这位基督越来越加到我的里面，现在在这里与圣徒们相调，我现在与华语圣徒们在一起相调。我不觉得哦，我犯罪哦，我反对了我的意向。我看到华语圣徒、中国圣徒、白人圣徒、非洲人圣徒都一样，我不觉得任何人比谁高比谁低，因为我们都享受基督。主必须要扩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本来是为什么，然后就反对什么。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只是基督，只是享受基督。只有基督能够取代顶替文化。第五大点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意向，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且延展无限的。我们对基督若没有这样的意向，就不该想要丢弃文化。亲爱的圣徒们，这是很重要，这就回到我们的意向。我们需要很强的意向。你也许接受了一个意向，在某个时候过去接受了这个意向，但是你需要重复的来看见这个意向，加强这个意向。只有这样的意向能够拯救我们。什么意向呢？就是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且延展无限的。在哥罗西书里，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满了文化，所以保罗把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描述到极致。保罗不是只是在那里外表的调整哥罗西人，他乃是把这位基督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是最高的来启示出来。没有其他的书信能够与这本哥罗西书相比。他让他们看见的基督，第一终点，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是小的有限的基督，他乃是那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丰满的具体化身，以及神经纶的中心点。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讲的话真是太大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得着这样的话语。他是看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他是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是万有中居首位者，他是在万有中居首位的。在他里面一切都能够连结在一起，他是这个轮轴也是轮网，他是中心也是普及。哦，保罗的发表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样一位基督，只有这样一位基督能够来对付文化的事。如果我对基督的经历没有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还是在文化的影响之下。第一小点，这样一位基督现今就住在我们里面，等候机会把他自己扩展到我们全人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位基督该是一切，我们该活他，在我们的生活里不给文化任何的地位。圣徒们，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 注意文化，或者是要除掉文化，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他必须是我们的一切，一切。这是什么意思？保罗说，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万有中。他如果不是你的生命生活，他怎么能够成为你的一切呢？你去工作，九点到五点，或者是十个小时，你可以经历基督，但是只是一点点激励基督，但是基督是一切，他必须是你的生活，他必须是你的人位。第二终点，只要我们看见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意象，就该开始把我们的文化背景撇开，不让文化顶替或限制基督。文化使我们狭窄，文化使我们在那里太要求别人。就像以色列人中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一切都要合法化，他们有最强的文化。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我很喜欢这个话，就该开始把我们的文化背景撇开，不让文化顶替或限制基督，不要试着要推翻或者要反对文化，就不要让文化顶替或限制基督。第一小点，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不该给文化任何地位，反之，我们里面所有的地位都必须让给住在我们里面那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第三终点，我们若看见这样一位内住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意象，就会自然而然的丢弃我们的文化。圣徒们，这个文化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活基督。当我们真正的活基督，自然而然的这位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中国食物、韩国泡菜、美国汉堡都没有关系，都一样，只要我们享受基督在一起。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放下了文化。第一小点，从前基督是被文化顶替，然而一旦我们看见这意象，在我们里面的文化就要被基督顶替。第二，我们不要试着丢弃我们的文化，只该活基督，基督就要以他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我相信这是主要在我们中间所得着的，他不是要我们来反对敌对文化，放弃文化，他乃是要我们来活基督。我们越看见基督，越活基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以他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最后一点，我们活基督时，自然而然的就脱离了文化，并且我们所凭以活着的基督就自动的抵替我们的文化。这乃是哥罗西书里的启示。我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不知道文化是什么，因为你非常的享受基督，你都不知道你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我不知道，我只是享受基督。我们就是基督人，我们活基督，是吗？你不是反对这个，也不是为这个敌对那个，不是反对那个，我们就是享受基督的人。这是新人，这是团体的基督。在这里文化没有地位，不是我们要在这里敌对文化、丢弃文化，乃是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空间为着文化，因为我们享受基督到极致，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 Amen。 我停在这里。